5月3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 PMI 为 50%， 比上个月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正好卡在荣枯线上。说实话，这次的数据看着有点诡异。可能有人会说，还行吧，指数没有重新掉到荣枯线下方，制造业景气至少稳住了。但 PMI 这个数据最容易被误读的方式，就是只盯着总指数看。其实真正决定后续经济方向的是它的分项数据，例如生产、新订单、新出口订单这些。五月份生产指数是 51.2， 比上个月微降了 0.3 个百分点，在荣枯线以上，说明生产这端还在扩张，工厂还在开工，机器还在转。但是代表需求端的新订单指数直接跌到了 49.9，比上个月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重新跌破了荣枯线，进入收缩区间。这两个数据所呈现的景象是，一边工厂还在扩大生产，另一边订单已经不够用，开始收缩了。这两条线之间的剪刀差在五月份急剧扩大了，意味着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不好卖了，库存在积压，产能在过剩。这个信号是五月数据里值得警惕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看外需，新出口订单指数从上个月的扩张区间一头栽了下来，大幅回落了 1.7 个百分点，跌到 48.6。 1.7 个百分点听起来不多，但放在 PMI 指数里面，这个跌幅其实相当大了，而且是单月的变化。这说明之前那波出口的超预期繁荣背后有相当一部分是地缘局势紧张，企业提前抢单造成的。各位可能还记得前几个月中国的出口数据非常亮眼，很多人以为这是中国制造真正打开了海外市场，需求扎实。但现在看来，里面有不少是透支性需求，大家怕后面局势更紧张，先把货备足，把未来几个月的订单提前下了。目前这波提前效应正在消退，外需的支撑开始减弱了。所以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等出来之后，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波动。说完需求，再说说价格，这里也有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是 60.5， 这什么概念呢？荣枯线是 50.5 意味着上游原材料的价格还处在非常高的景气区间，虽然比四月份回落了 3.2 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高位。另一边代表企业卖货价格的出厂价格指数只有 51.9， 看这两个数， 60.5 和 51.9 中间差了将近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上游的成本压力根本传导不到下游去，原材料贵，但卖出去的产品涨不了价，因为需求不够强，一涨价客户就跑了，所以这个成本最终全部压在了中下游企业自己身上，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就这样被死死地夹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再看库存的变化，五月份原材料库存指数在下降，但产成品库存指数在上升，这两个方向是相反的，但它们合在一起，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企业开始变得谨慎，甚至有点悲观了。原材料库存在降，说明企业不敢再大量囤积原材料，采购量也在收缩，采购量指数五月份是 49.8， 比上月降了 1.3 个百分点，也跌入收缩区间。而产成品库存再生，说明造出来的东西开始在仓库里堆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意味着库存积压压力在上升。这个变化在后续可能会形成连锁反应，中下游企业收入受压，上游原材料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上游的价格涨幅也会受到抑制，整个链条都在变得更加保守。再拉到行业维度，分化十分明显，高技术制造业五月 PMI 是 52.9， 比上个月涨了 0.7 个百分点，还在持续扩张，而且景气度很高。而消费品行业五月 PMI 是 49.7， 比上个月跌了 1.0 个百分点，在收缩。两个数据，高技术制造欣欣向荣，消费品步履维艰。接下来再看另一个问题，企业规模分化，大型企业五月 PMI 是 51.1，比上个月还涨了 0.9 个百分点，不仅稳，而且在变好。中型企业五月 PMI 是 48.6， 比 比上个月跌了 1.9 个百分点，直接跌破了荣枯线，跌的还不少。小型企业五月 PMI 是 48.5， 比上个月跌了 1.6 个百分点，跌幅也比较大。把他们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大型企业 PMI 在51以上，中小企业 PMI 在48到49之间，两者之间差了将近3个百分点。这个 K 型分化在企业规模维度上，五月份是在进一步加剧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不复杂。大型企业很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或者在高端制造领域，成本传导能力强，甚至本身就是价格的制定者。而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中下游，既要承受上游原材料涨价的成本压力，又面临终端需求不振、卖不上价的困境。夹的中间，两头都是刀。在成本传导不畅、需求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日子天然就比大企业难过得多。讲到这里，很多人肯定要问，需求端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老百姓就是不愿意花钱？个人觉得有两个根子上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还在相互强化。第一个是房子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结束，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仍在持续，很多人在房子上账面上亏了十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实在是没心情消费，总想通过节衣缩食把这个损失补回来。在这个过程没有走完之前，内需的基本盘就很难真正站起来。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数据也很有意思，深圳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深圳二手房成交中全款买家的比例达到了 25.1%， 在200万以下的刚需小户型里，全款比例更高达 34.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历史上深圳全款买房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22年上半年，也才 27.8%， 现在 25.1% 已经接近历史峰值了。深圳是全中国杠杆买房最激进的城市之一，连深圳都开始这么保守了，全国是什么情况可想而知。以前大家买房是加杠杆的，借钱来买，放大收益，现在大家宁愿全款，宁愿不借钱，这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厌恶的极度强化，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防御。第二个是上游成本的问题，刚才说了，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60.5%，上游成本依然很高，这些成本多多少少还是会渗透到终端的，落到消费者面前的。很多人会感觉很多东西在逐渐变贵，只能少买少用，因为他们的收入没有同步跟上。所以有一个逻辑很多人搞反了，有一种观点说要靠推动上游涨价反内卷来走出通缩，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因为上游涨价最终是会反噬终端需求的，上游热热闹闹，中下游被挤压，影响的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老百姓消费能力被进一步削弱，通缩的根源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可能被强化。那现在这个经济到底是靠什么在撑着呢？坦白说，就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出口，特别是高端制造方向的出口。海外对中国高端制造品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且在部分领域还很旺盛，这块在支撑着出口数据，也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高景气。第二条线是 AI 资本开支，大量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带动了整个 AI 相关产业链的爆发，从芯片到光纤到工控到电子材料，全链条受益。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碳基生命没什么消费能力了，以后经济增长得靠硅基消费来拉动。这话听起来是个段子，但细想一下，事实还真是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工业企业整体利润数据看起来那么好看，但普通老百姓的体感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工业企业利润的具体表现。2026年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4358亿元，同比增长 18.2%， 增速比前三个月还加快了 2.7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增长 17.1%， 股份制企业增长 24%， 私营企业增长 23.7%， 全面开花，看着很漂亮。但你去看拉动这个增长的是什么？ 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2 倍，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1 倍，光纤制造利润暴增 347.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飙了 601.7%， 公共行业增长 128.6%。 高技术制造业对整个工业利润增速的贡献达到了 7.8 个百分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呢，家具制造行业前四个月利润暴跌 54%， 纺织服装大跌 14%。 据彭博的分析，大电子行业贡献了整个工业利润的一半，但其他非电子行业依然持续低迷，而且还在恶化，多数行业的利润增速出现两位数下滑。外资的流向也在清晰地反映这个分化。今年前四个月，整体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滑了 10.3%， 只有2876亿元。但是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 20.3%， 达到1163亿元。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外资增长 108%，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 22.9%，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20.2%。 外资也在用脚投票，跑步进入 AI 和高端制造，同时从传统行业撤退。而私营企业利润和外资利润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100亿左右，这是202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外资在中国的整体处境确实在走下坡路。说到这里，需要提醒一下， AI 概念固然很美好，但繁荣的表象之下藏着一些需要警惕的东西。最近越来越多和 AI 相关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开始减持。据不完全统计，仅5月22日到28日这一周，就有至少13家半导体企业披露了减持计划，合计涉及金额高达145亿元。一周13家，145亿。这些数字说明很多公司的大股东自己都开始觉得估值偏高，开始在高位套现离场了。与此同时，据彭博报道，监管机构也在向 AI 占比较高的基金和管理者发出问询，要求他们说明如何管控估值与公司基本面脱节带来的潜在风险。监管已经开始关注了，这个信号不得不警惕。再说货币政策这边，央行这段时间动作频频，五月份 MLF 恢复加量续作，直接做了6000亿，减去当月到期的5000亿，净投放了1000亿，力度超出市场预期。同时一年期 MLF 利率据报道降至 1.45%， 又创了历史新低，比四月份再降了5个基点。利率降到历史最低，说明货币政策已经在很努力地刺激经济了。但问题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现在其实是堵着的。四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负增长，五月份信贷依然没有起色，央行不得不开始窗口指导各大银行，要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但银行也有自己的苦水，贷款贷给谁呢？过去居民贷款的大头是房贷，但地产周期向下，大家不仅不愿意借钱买房，还在提前还贷，连愿意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多选择全款，贷款需求本身就在萎缩。企业侧呢，传统行业的公司可能期待银行来找他们，但银行一看他们的违约率和经营状况，实际上是在收紧的，不敢贷。与此同时，新经济、AI、科技方向的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多，直接融资占比在上升，他们可以通过发债、股票融资来筹钱，反而不太需要找银行借钱了。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想贷款的贷不到，不想贷款的银行偏要贷，这个错配不是靠降息，靠多做 MLF 就能解决的。总的来看，整个经济正在从 K 型分化往一个更极致的方向演变。上游的涨价没有带动经济走出通缩，反而在挤压终端需求，让普通老百姓更加节衣缩食。出口的繁荣确实在支撑经济增长的数字，但并没有转化成居民真实体感的改善，也没有缓解大家对未来的担忧。工业企业利润高增长，但一半以上是 AI 和高技术制造贡献的，传统行业的大多数人感受不到这个增长。下一步真正的关键是政策有没有办法拖住碳基消费，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让中小企业活得更好一点。但说句实话，这真的是一道很难解的题。 因为那些看起来最直接的工具，降准、降息、放贷、发补贴等等，这些传导到真实需求的链条，现在是堵着的。所以总的来说，目前是处在一个高度分化、结构撕裂、政策工具相对有限的微妙时刻。